位观众，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最近有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就是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苏荣在赞比亚被警方通缉了。
哎，这个我知道，我看到了。当时哈，我还真有点奇怪，你说一个中共高官怎么搞到了被通缉的地步啊？
是啊，这个报道说呢，他是在赞比亚被法轮功学员告了，那法院发出传票，结果呢，他两次都没有出庭，所以警方呢就发出了这个通缉令。那目前这个搜索行动呢正在进行之中，警方说呢，在一个贸易中心发现了这个苏荣的个人用品。
这个哈已经是非洲的第二起法轮功学员告这个中共官员的案子了。那我记得你像在八月份哈，那中国的这个前教育部长陈志立，他是在这个访问坦桑尼亚的时候被告了。那陈志立当时呢是出庭应讯，那成为了中共高官的，因为法轮功呢出庭应讯的一个首例。
是啊，按理说呢，这个苏荣啊，这次他要么出庭，要么呢他是应该跑到领馆去，但是呢他却跑到一个贸易中心，而且呢在这个警方发出这个通缉之后呢还是音讯全无，所以这很有一点这个在逃犯的感觉了。我们这次呢采访这个大纪元专栏作家恒河，他呢一直在关注这个案子。他在苏荣这个案子上啊有的一个很有意思观点。
那么这个案子呢有一些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第一个呢，这个起诉以后呢，苏荣没有上庭，没有上庭以后呢，法庭认定他是那个藐视法庭罪，所以呢就给了他第二次机会，第二次机会他又没有上庭，结果呢警方就发出通缉令，那么他呢就跑到了一个这个中国人的一个贸易中心，在赞比亚的一个贸易中心去了。那么这个事情使我很惊奇，因为当初我判断呢，中国政府会把他接到大使馆里面去，因为大使馆嘛就中国领土嘛，那么作为一个省级官员，这是想当然的事情。结果呢发现他是躲到那个地方去了，那么显然呢这是一个独立的行动，那么就他自己跑的。那么给个什么信息呢，给个信息就是像这么高级的官员中共就拿他没有办法了，就是在海外一起诉以后中共就没有办法了，既不能把他带回国去，也不能把他接到大使馆去，就让他自己在外面就成为了一个逃犯，自己到处躲到处逃。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很不寻常的，这给了一个什么信息呢，给了一个信息就是在镇压法轮功的这些人啊，迫害法轮功这些人，他可能躲得了一时，但他躲不了永远，他可能在中国大陆呢会暂时可能没有事，但是呢他出来以后呢中国政府保不了他。这是苏荣的案子呢就是给我们这么一个信息，就说你不可能中国政府永远保护你，或者是在任何地方都能保护你，都保护不了的。所以呢你迫害法轮功的这些罪行得由你自己承担，没有人会替你承担。
哎，你说我们中国人哈其实是挺爱面子的，那你说堂堂的省委书记在其他的国家成为了逃犯，那想来很多人也觉得蛮丢面子的。那这次哈吴邦国他出访非洲四国呢是带了100多人。
对。
可是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就偏偏起诉了这个苏荣呢？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你知道在这些起诉中啊有一个组织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的全称叫做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哎，这个我知道，他的简称呢是追查国际，专门为法轮功学员提供这个起诉的证据。
是啊，这次我们专门采访了这个组织的发言人汪志远先生。他就谈了为什么这次会起诉苏荣。
我们追查国际呢也不是起诉谁，而我们只是帮助受害人追查罪犯的罪证，以提供给这些受害人进行法律的申诉起诉。那么这个起诉包括像这一次起诉苏荣，那是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起诉，是我们协助他们追查这个苏荣的这个罪证。当然苏荣呢他是属于呢这个，当然了这里要说到一点呢，就是这一次的迫害他是群体灭绝罪，群体灭绝性的迫害，它是一个系统的迫害，是由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劫持整个国家机器进行的一次迫害。所以苏荣呢是这个系统之中的一个人，而且他是这个直接的指挥或实施者。他曾任这个吉林省的这个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的组长。这个领导小组的这个职责呢就是 实施迫害法轮功，他的执行机构呢在六一零办公室，这个类似于二战时候的纳粹的在盖世太保。他当时行政职务呢是吉林省的这个副书记，但他实际上呢是参与这件事儿。在他任职期间，就有2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当然了，这里他的致残呢、致伤的、关押的人那是数量非常之大。后来他调到青海省，在青海省任职时间不长的时间，他就有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那么现在后来又调到甘肃省，同样参与这些工作，就包括今年四月份还有一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在整个全球，人民已经纷纷起来谴责中国这是人权的这个侵犯，谴责中国群体灭绝性的迫害。在这样的大的气候下，苏荣所任职期间仍然进行着残酷的迫害，今年四月份还发生了一例迫害致死，所以他的罪行是很明显的、很确切的，而且是很严重的。
既然我有个问题哈、
嗯，
我们按照这个事情发生的顺序来看啊，苏荣呢是四号接到传票，
嗯、
那八号呢他是被要求出庭应讯的，
嗯、
那这些人呢他是六号离开赞比亚，
对、
嗯，那按照酒店的记录呢，苏荣他是八号下午退的房间，
嗯、
那他当时为什么六号没有随团离开赞比亚呢？
这个问题我是请教过一些法律界的人士啊、他们的说法是这个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法律是一样的。都是一旦发出了传票就不允许你离境了，你必须要去上庭啊、所以你像陈志烈他在坦桑尼亚才会出庭的。
哦，好像这个非洲哈和美国的这个法律就不太一样。
是啊，
那你像在美国呢也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他告这个中共官员的这个案子，那那些官员他就是一走了之了。
嗯，据说呢这非洲啊他是沿袭的英国的法律系统，那三权分立，而且司法部分是比较独立的，而且呢他们好像这个动作也比较快。你像在美国我记得一般你要给传票的话，那收到传票的人会有20天到30天的这个应诉的时间。
嗯，是。那你像中国呢跟一些非洲国家也有这个援助，比如说、
嗯、
比如说这个像坦赞铁路、
嗯、
那这次吴邦国他访问呢估计又会带来不少的这个商机哈。按你这么说呢，看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啊他对这个司法部门的影响不大、
嗯、
就是说他影响不到这个司法部门立不立案。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哈、
嗯、
我今天问题比较多。
嗯，说。
那你像这个起诉的法轮功学员呀、啊、他是赞比亚境外的。
嗯，
那这个被告和原告呢他都不是赞比亚的公民、嗯。那你像这种情况下他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
这次我们一直是想联系啊在赞比亚当地起诉的那些法轮功学员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法律问题。但是一直呢联系不上。
嗯，
好在呢我们采访追查国际的这个发言人汪先生的时候，他谈到了这个问题。
作为群体灭绝罪，这是针对全人类的，所以他就没有国界，不存在什么地域性的问题，因为他直接是迫害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道德良知，他形式和他的范围都已经涉及到全世界了，所以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可以对这样的罪行进行起诉，任何人犯了这个罪他都不能赦免，所以这在法律上是没问题的。自从二战以后，人们普遍的对这个世界已经明确认识了。所以这些学员，法轮功学员在赞比亚起诉是理所当然的。从苏莹这个事情看到，这些参与迫害的人啊，你看他是随团来，现在他一个人留在那里，潜逃，是吧？中国政府公开他无法进行对这个事情进行参与。这就说明了在正义的力量之下，在法律的国际法律的这个监督之下，这些事情这些人终究是逃不脱惩罚的，任何人参与这个事情他都会得到，迟早都会得到法律的惩处。而且作为我们追查国际来讲，我们的宗旨就是追查一切迫害法轮功的机构组织人员的罪行，无论天涯海角，无论世事长短，我们一直要追查到底，直到他每一个罪犯绳之以法。
哎，这法律上哈太多的条条款款了，而且呢，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法规。
嗯、
那我想我们一般人也是搞不太清楚的、
嗯。
不过呢，既然能够立案呢，那在法律上肯定也是有依据的了。
嗯，而且呢，近年来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啊起诉这个迫害人的案子是非常多的。据这个追查国际他的资料来显示，光是对江泽民本人的起诉，迄今就有十起。那么另外呢，还有对近20位中共高官这个起诉，包括有这个罗干呐、啊、李兰清啊这种，在不同国家都被起诉。
哎，我还注意到一个趋势哈，
嗯、
就是这些被告人呢、啊，他越来越不能够对这些起诉置之不理。
哦、
那你像原来的这个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局长赵志珍，
嗯，
他在接到传票之后呢，就向法庭要求延期。
嗯，
那陈志立呢，他是出庭应诉了。
嗯，
那到现在呢，苏荣他是在被通缉。
嗯，这个恒河先生呢，他也分析了相关这些案子，另外呢，他谈到了一些让人深思的情况。
那么薄熙来被起诉以后呢，网上出现了几篇帮他辩护的文章，那么这个很有意思。辩护的文章呢，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薄熙来不是辽宁省迫害法轮功的主犯，迫害法轮功的是谁呢？是文思政，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中共内部啊，他历来对这个是非常要求严格的，就是有任何不同意见、任何分歧，不能拿到外面来暴露。那么赵紫阳当初为什么下台呢？我认为其实并不在于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而是因为他在戈尔巴乔夫面前把他和邓小平的这个不同之处和矛盾讲出来了，暴露出来了，这就违反了中共的大忌。那么这几篇替这个薄熙来辩护的文章，不管是薄熙来受益的还是别人主动的，当然不可能是没有关系的人，不相干的人不会去替他辩护，一定是相关的人。那么显然呢，就已经违反了这条规定了。他们把，就是有一个中共那么高级的官员，人们试图把他和现行政策划开来，说这个人跟这个镇压政策没有关系，是别人，这很有意思。那么第二个案子呢，就赵志珍的案子。赵志珍呢是武汉电视台台长，武汉市这个广播电视局局长。那么他在海外被诉呢，是因为这个早期拍了一部反法轮功的片子，那么是认为是媒体煽动仇恨。那么这个我倒不觉得奇怪，奇怪的是什么呢？他决定应诉。那么赵志珍是一个厅局级、省的厅局级的干部，那么厅局级的干部呢，就说即使你退休了，实际上党组织还是管着你的，因为你还是一个组织的成员。那么他出来应诉呢，是不得到组织批准，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那么如果让他出来应诉，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性了，至少有50%的可能性他会输这个官司，我们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说。那么也就是说中共呢就任其自然了，就你出去输了官司你自己负责了，也就是说我们保护不了你了。
哎，一开始这个法轮功学员开始告这些官员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觉得是象征性的，那能有什么用啊？那可是现在你看呢，这个效果啊，就渐渐的显示出来了。
是，据说呢，这些高官一旦被判罚啊，那他们海外的这个银行的资产就要被冻结，而且呢，这些人都在海外银行呢是有存款的，他们子女还在海外，你想。如果是动了钱的话，对他们来说可是真是动真格的了。
哎，那倒是、
嗯、
那你说哪个中共高官在国外没存款呢？我倒是看这些法轮功的起诉啊、
嗯、
让那些国内当官的出国之前呢真得好好掂量掂量。
嗯，
哎，国内不是传闻说要对法轮功平反吗？
这个问题上啊，恒河先生认为所谓的这个平反其实有点黄恩浩荡的味道。其实法轮功学员呢是不讲这个什么平反的，而且呢他们只是要求呢法办这个迫害人。
不知道苏荣这个案子会怎么发展哈？
嗯，我想他苏荣要么像偷渡犯一样潜回中国，那么要么就是被抓获归案。不过即使这苏荣他逃回中国了，我想这面子已经尽失了。
哎，可是赞比亚海关哈，他早就接到通知了。
嗯，
那你说真想逃哈，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啊。这可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
而且呢，看这个世界各地法轮功这个架势啊，恐怕像苏荣这样的案子会不断的出现的。
嗯，还是像我们老祖宗说的那样哈，不做亏心事呢，不怕鬼叫门。
嗯哼，是啊。
好的，各位观众，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了。